好，我们刚才所念的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哈。那我们从出埃及记一路走，有利未记、民数记，来到生命记。到这里呢，你会发现有很多话是一直在重复，很多历史一直在重温哈。那上一次周师母刚跟大家一起查了第五章，又谈到十诫。那其实呢，这个不是重复。第一次的十诫是在山上，神跟摩西面对面，个别给他的。那么这一次呢，是摩西把神的话在面对所有的这些人，就好像重述了一次。那么这一群人已经不是以前那一群人，我们晓得他们已经预备要进去了。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前面所有的关系到历史的重温，然后诫命啊，还有这些神的心意的这个叮咛呢，事实上已经是面对不同的一群人，可是是相同的话。那再从这里开始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跟一开始的那个所谓的诫命律法，是有一点分别的，他们有不同的称呼哈，等于说呢，这里呢，从此以后呢，他们会有一个概念说要听，哈，就这个从第六章以后就是要听。那这个要听呢，他们怎么听呢？他们需要刚才你们看到要系在手上，哈，然后呢要放在盒子里，甚至放在头上，哈，还有呢，手上、头上，还有放在门上。还有在城门上都有哈，那么这些犹太人是做得很精准的啊。据说了哈，有人这样说，当他们在有犹太人的飞机上的时候，时间一到，他们就会拿着他们那个一个盒子哈，不管是系在头上的，或者是怎么样拿一个盒子，就到后面去开始念这就像这里所讲的。已经不是以前神亲自颁给摩西的那个律法，虽然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呢，已经变成神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啊。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什么要听啊。那么这个要听这个内容呢，它有分三段，一段是在生命记的11章，你们以后会看到，一段是在民数记的15章。这三段呢，犹太人是背的怎么讲？滚瓜烂熟哈，就是非常熟，非常熟。而且平常他们一个每一天哈，回教徒是每一天每几个小时就要祷告。那犹太人呢，到了一个时辰，他们就要把这个三段所谓的这个叮咛哈，或者是你们要听的内容呢，每一天都要再复习一次，再背一次哈。好，那第六章呢，《生命记》第六章开始呢，以第六章起始，第六章呢。很多人就把它称为说是所有神的律法、诫命、典章、条例的一个核心，等于说呢，它所有的精髓都在这里面，包括你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这里的这个主题经节哈，这里的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有时候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哈，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加了一个尽意，哈，意志的意。那么这个经节呢，这个要听的、被叮咛的这一段话呢，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一直在重复对着这一群对这个句话很熟的犹太人，非常熟，每天从大到小，他们家里一定要这样做。城门上代表什么？城门代表他们是一个城门，那个时候代表是一个他们在帮人家判好像在帮人家就是有没有坐在城门口帮人家判断的地方，或者是在那有点像法律的一个象征或者是帮人家做协谈帮人家做测试协谈的地方，那么那是一个公众的。那么来到门口，就是我们家的门口，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有这个盒子在那里做我们家的记号。如果 听说了，我没去过了，说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你住旅馆的话，他们如果是属于保守派的那个犹太教的人，他们会在那个大部分都有了，因为他们要给大家对于这个很谨守的犹太人有方便哈，就会把一个盒子放在他们的这个酒店这个旅馆的这个门口哈，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但是来到耶稣到新约的时候，他一再的要跟犹太人、跟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跟他们很精通法律、很熟悉法律的人，一再的要去提醒他们。那其实呢，不是耶稣故意要提醒他们，是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那每一次要抓把柄，耶稣就回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来。好，所以你们会常看到说，耶稣说你要尽心，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爱人如己。在旧约里面，你们已经念过了哈，就是要爱邻舍如自己。好，那么这个第六章，不是只有犹太人要听，我们也要听，啊，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如果犹太人有人听而不闻，那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可能听而不闻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把这个生命记第六章，我们稍微一起分享一下哈。那么基本上呢，神叮咛的这个你要听的内容呢，它有一个很吸引我们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他说呢，你们是要去那边得以享福。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得业，你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基业，还要蒙福。所以所有的神的典章、律例啊、规则啊，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不但得着那个基业，得着神应许的基业，而且呢还可以蒙福。那蒙什么福呢？如果你们往第四章去看，就会很清楚了。是第五章哈，我这就不重复那些了啊。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刚才看到的，好，神盯着这一群要进到迦南地去的这一群儿女，当然他会碰到什么？他们会碰到征战的这种辛苦啊，他们会碰到强敌，他们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呢，他说只要你遵行诫命跟律例，他们该被训练都被训练了啊。本来是2年的要训练好，这40年能被训练的留下来都被训练了，现在只有一个。就是你就是要听从神这样子盯着约书亚，不要害怕，你只要遵行一样的，不是只有约书亚，所有的百姓啊。你看摩西到后来摩西怎么样？摩西跟他们说，你看你们进不去，我也跟你们进不去了，他讲得很直了，所以呢不是只有约书亚，全部的人都要一起进去，而且一起得胜，而且一起蒙福得业。好，这个是神的心意。那刚才我们已经念过，我就不一节一节再解释了哈。好，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第三节开始，我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是你们要听，你要听哈。那第二个重点的话是等一下哈，听之后哈。第二个重点，我的第二大点是殷勤教训啊。那么第三个点是谨慎留意。第四个点分成四段了哈，我们就一段一段往下面哈。那第四段呢叫做称义的榜样啊。好，那我们就一段一段来哈。我们来看第一段啊，你们要听。那我们先把这个听这个字稍微从圣经里面去深深的了解，而且真的是得着这个听的意思。如果我们在新约里面比较熟，我们就对于耶稣他的比喻哈，耶稣设很多比喻，每一次基本上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也是基本的比喻，就是那个那个道的种子撒在四种那个土地，有没有？然后呢耶稣说这个 如果你不明白，以后就不要期待你问明白，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比喻哈。然后在这里呢，他就开始叮了，你要听，有耳的就应当听。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手上绑着金结，头上戴着金盒，门上啊做了一个有一个金结，挂着一个金结，这些犹太人，他们被形容是什么？是耳朵迟钝，好，耳朵听不到的。他说你们有耳呢听不到，有眼看不到。啊，这个是到了新约耶稣对犹太人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其实神的心意并不是那不是排斥犹太人他们的这种被律法的专精啊齁、哦、耶稣犹太人本身是对耶稣有敌意，可是耶稣对他们是一点都没有，他们就为神，耶稣是为神的心来对这个他们的神的选民伤痛，他知道父的心。所以有一次他就祷告，他说神啊，你的心意原是如此啊，感谢你。他说呢，我到耶路撒冷来，我好像没有人跟我唱和哈、啊，我唱歌没有人跟哈、啊，我跳舞也没有人啊，我打鼓也没有人跳舞哈、啊。然后我好像这个母鸡要把他们这个呵护在我的翅膀下面，都没有人要过来。这是耶稣的一个心啊，那个心就表示父神的心，对不对？耶稣到天地上来，刚才你们那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带着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撇下天上所有的荣耀富贵，所有的一切他的权柄，但是带来什么？神本身的这个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把这个带到地上来。所以呢，这个恩典跟真理跟犹太人，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到底犹太人到底怎么回事哈，一比的时候差太远了啊。好，那现在我们的第一段要听啊。刚才我提到谈到听的时候呢，它的意义不是只有说哎哟讲到说要听哦，不是只有这样哈。耶稣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在比喻的时候一直这样子，然后有时候问他的门徒说你听明白了吗？在那个四个土地哈，四种土地的这个比喻里面，他有一个解释。我因为我现在不想再用太多时间讲别的哈。你听明白的意思是什么？后面就说就会结果子。当你听明白的时候，它就会结果子。然后到了这个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对着七个教会。典型的七个教会，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各种典型的教会，有的是类似这个，有的是像那种教会的，它也是一样，有耳的，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神两次借着摩西讲了两次，你可以在第三节、第四节，以色列呀，你要听；第四节，以色列呀，你要听。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听的这两个内容是什么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听里面有几个重点哈，要谨守遵行。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从听到谨守遵行，为什么对我们行出道来那么难？好像有时候到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说那不可能啦，跟我们的现实差太远了哈。可是神是绝对的哦，他说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他是很清楚的分成两个的。如果你听，就有这个福；如果你不听从，那就有祸。把他们撵出去耶，本来把他们带进来，又把他们撵出去。好，等一下我们再谈那个哈。好。那么今天呢，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你如果谨守遵行，你就顺顺利利的，怎么样？能够得业，得到那个神给我们的基业，他应许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的新约的时代的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我们要得的业啊， 犹太人得的业是有形有体有疆界的迦南地。如果我们活得过久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业是神给的，那个地是神命定的，没有人可以夺取。那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这么久哈，就是被赶散哈，那个被赶散是神，也是神的警告他们的。如果您不遵行的话，到后来就是会这样，就会被赶出去了，被撵出去了。啊，那个地是神应许的，没有错。可是能不能居住在那里享福，不一定。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有那个地的一个确据，说这个地是我们的，那个地绝对没有人可以去侵占以色列人的这个迦南地的。不管现在历史怎么样，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这个在围在以色列旁边，总是跟他们作对的啊。但是我确信圣经神所命定那块地，没有人可以碰的，就好像没有人可以碰你的那个眼睛的瞳仁一样。可是那块地进去之后，却可以被撵出来，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啊。好，那第一个听就是要谨守遵行。好，在我念就好，你们听哈。马太福音第13章43节，耶稣这样说哈。耶稣说，那个时候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我们知道旧约是在于神所赐的地，那么以色列国是这个是他们，这是我们的旧约的重点。好，那来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天国，一样有国度，可是是天国。然后天国里面有谁？有天国的国民，有神的儿女，在那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一样的哈。我现在就要重复这个听的这个哈。好，然后马太13章那里有两句话，13跟15节，你注意听哈。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然后往后面15节，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心里明白。好，这个听是要听到哪里去？听到心里面去。好，那么这一句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啊？除非你们需要我再解释，我们现在先放下来。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哈，好像神怕他们明白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听了，耳朵听见，心里就会明白。好，这是我们要讲的哈，要听，听到了。听到明白，然后呢还要被医治啊。好，那么这个部分呢，谨守遵行，就是你听到你的心里面去了，当你放在心上的时候，尽心尽性尽意，那个心，你的心里面，放在心里面，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哈。当你放在心上的时候，你听进去了，你听明白了，自然就谨守遵行。这个明白绝不是说你有多少圣经知识，你有念过神学，你可以查多少资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听到心里面去。然后耶稣说，自然那个心就是心土了，就是那个田，四种田地。那么这个心土呢，就会长出穗子来，就会结果子。所以有没有听，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就知道我有没有听到我的心里面去。好，第一个是要谨守遵行，第二个听是什么呢？听什么？听到你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主，是独一的主。刚才我们提到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时候呢，它的原因是因为你听到这个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圣经画一点重点的话，我请你把神画起来，单独画，独一也单独画，主也单独画。你所信的是神，不是人，也不是鬼，也不是英雄，也不是你的一个境界。佛家就是讲境界嘛，涅槃的境界，我修到像涅槃的境界一样。好像人变成神的那种境界啊，你所信的是一个真神， 而且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独一的，世上就只有一个，还有他是你生命的主。如果你信的神是这样的，他是神，他是独一的，他是主的话，那你自然就会想听。这个已经足够我们，让我们非常专心的要来听这一位神，独一的，没有别的可以讲这些话，而且没有别的神可以把这个话放到我的心里面去。他是我生命的主宰。他说，因为我是这样的神，所以呢，你自然就会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你的神。所以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神吗？如果他是神，保罗说，如果你知道他是神，你就要以神的荣耀来荣耀他，以他为神来荣耀他。如果你知道他是独一的话，你很自然的就没有别的了。你不要分一点说，我这一点给这个，一点给那个，不用。像我们说丈夫、配偶、妻子、儿女，哈，儿女好几个，我们好像都要分给他们，哈，有时候他们会嫉妒。神说我是祭邪的神，我是独一的，哈，没有别的。而且他还是主宰。在旧约的时候，他是那个统领，基本上他是统领以色列国的主宰。一直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想要有跟别人一样有一个王，就产生了这个王的统辖权。但是即使有扫罗出来了，神还是那个主宰。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是国民，天国的国民，那我们就有一个国君，我们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等的就是这一位主，他要再来。所以因为这样呢，你如果听进去的话，那你自然而然就要谨守遵行这样的一位神的话，我们哪敢不守呢？这样的一位神，我怎么不会尽我的心性利益来爱他呢？通常我们会爱一个我们所钟爱的，我们所追求的，然后我们会失望，我们到后来说，哎呀，我不爱了，我已经不能爱了。为什么？因为对方让我们失望了。那如果我们的对象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哪不会尽我们的一切？好，那么这个尽字要跟那个独一要配合在一起。尽就是什么？所有的，不是 99%， 是100的，所有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耶稣提到，又是一样，又是看着那个文士啊、法利赛人他们的态度。这里提到哦，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所以呢，耶稣一样又在谈到这个重点的时候，他就对于法利赛人有一段这样的话，在马可福音12章。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看到什么叫做尽心的那个尽啊，就尽你的所有的。好，在那个马可福音12章38到44那个部分的，我就把它一些大意讲一下哈。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是有分好几群人的，内圈的，还有民众，就是很好奇，而且很想学习的一群众。然后外圈就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怀好意而来，他们就是要去，他们认为他们是那个律法的权柄、权威。然后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那么今天我要这样说，弟兄姐妹，我们要防备，不要让自己成为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喜欢穿长衣。你如果看到这些律法书，你都看到法利赛人他们要穿，文士要穿有特别的衣服，有没有？有穗子啊，有它的颜色啊，他们喜欢穿那个很显眼的长衣，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然后呢，他们喜欢人家问他们的安， 等于说，你看你要尊重我，你要很敬爱我。还有，这个是让我们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哈。如果你的神是真神，是独一的，是你的主宰的话，是生命的主宰的话，他说他们会很假意的做很长的祷告。我最近在想这个假哈，这个说谎也谎言或者假也好哈，我觉得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很可怕的是有时候我们都以假为真，我们习惯的话，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就是真的。我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坐在那里，固定的一个形式下来，好，固定唱诗歌、祷告。我们听到哈，什么？你看我去的聚会啦，然后呢，等一下大家有交通哈，非常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啊。可是我们都不晓得我们的心意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最可怕的哈。对不起啊，今天晚上我心里面真的是语重心长哈，我本来没有准备这样讲的，可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我这个心里面的负担对这方面很重。他说耶稣说他们假意的做很长的祷告。那天有一次在那个我的另外一个中国的培训里面，有一个弟兄很诚恳的问我说那个师母，为什么我祷告时候没有办法像别人讲得很好听很长，我每次要祷告我就一直流泪，就讲不出话来。我说那就是真的祷告了。他以为祷告就是要讲得很长，以为祷告就讲得很有道理，祷告就好像讲得很美，好像越有那些人家不能用的词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祷告得越好。有人是这样的，好，什么叫做假意？就是说注重那个表面，可是里面那个真正的里面那个心意，神看得到的。那么在这个的下面呢，耶稣用一个很不对称的例子谈到一个寡妇。还有一点啊，他说你们这些就是很喜欢很显眼的这些文士啊，这些律法专家道理经啊，你们呢奉献的时候是奉献你们多余的。现在我在跟你们解释什么叫做尽心的尽，尽所有的。他用了一个寡妇的例子，他说这个寡妇呢自己不够，然后呢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当我们在投钱的时候哈，是听得到的，有一群人是把剩下的多余的投进去，他会听听看看想，对不对？然后这个寡妇呢，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投这么两个小钱，就两个人一听就听到了。但是呢，这里耶稣说他看到的是，他不是听声音啊，他看到的是这个寡妇呢自己都不够了，然后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你认为一个自己不够把所有的投上的这样的一个寡妇，当他投上这个奉献之后，他会不会没有办法养生？我确认他不会。因为圣经耶稣跟我们说，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如果麻雀那么渺小，不值几文钱，神都养活他们，何况我们呢？所以这个寡妇的意思是说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哈，他的心里面对神是一个完全的依靠，完全的感恩。奉献就是感恩啊，对不对？感恩。所以耶稣用这么一个非常对比的也很不对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那些很懂得律法很会背圣经的这一群这一群以色列的这些犹太人哈，这个宗教专家，跟一个寡妇，有时候人家还有人家接济的一个寡妇。好，这个是叫做尽力的尽，就是所有的心。当我们说尽心的时候，这个心是在指什么呢？箴言曾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所有的果效 从心而出，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是所有你这个人的，就像我们的心脏，好不好？你心脏不跳的话，大概就人就是死了，是不是？就是已经不算一个活人了。因为所有的果效都是从心而来，神造人的灵魂体，它是一体的，它是一致的，不是把它拆开来看的。我们的这个灵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有这个心，有这个会跳动的心，它也是整个的一个动力在那里，它是活的。那么，其实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呢，它是一直在加强，在重复，它没有分开的。我们不是把它分开啊？哎呀，我用心啊，我非常用心。然后呢，我的性情、我的意志，哈、啊，我意志上的我就没有办法嘛，我就很软弱嘛，哈、啊，或者是我的思想，我就可以开个小差，不是这样的。当他说我尽心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所有你的性情。性情就是我这个人里面有情感，还有呢我的意志敬意，这里没有哈，但是耶稣把这个意也放进去，并不代表说新约讲的这一个律法的总纲跟旧约的不一样，而是它是在指一个整体的一个我的意志力，即使我不够，我也还是要尽力哈，反正不是说你的力跟人家的力去比啦，好，我们不要跟谁比，不要跟周牧师比，不要跟周师母比，也不要跟谁比，我们是要尽我们的心力，你有多少，即使你是寡妇，即使你没有能力，神就看你有没有尽力，神看我们有没有尽力，这是神的意思，他没有叫你跟人家去比人家的心多大，人家心多强，人家的性情多好，不是这样子的，你的意志，你的力量有没有把所有的都拿来对着焦点，对着你所信的独一真神，还有你生命的主宰，这个叫做爱。我们的对于爱的诠释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自己的这种期待，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给多少我就希望回报多少，不值得，你看我付出那么多，我舍了那么多，然后对方，我们对爱有这种人的那种想法哈，可是对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说啊，我很失望，我不能再爱了，没有的，因为他是神，而且他是全然的，他的那个信实，他的美善是全然的，圣洁也是全然的，还有什么比神可以让我们奉献上这种爱，献上这种爱？我们不要忘记哈，这个是跟什么加在一起的？是跟爱人如己。其实呢，我们因为耶稣讲到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雅各说信心要有行为，行为是看得见的，他说你有信心，那拿你的行为给我看，所以这些果子，这个结果哈，当你的信的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是你就会尽你所有的心力来持守，来用上你的心来爱这样的神。刚才我们那首诗歌，第一首诗歌谈到愿我更爱我主，然后后面有谈到艰难也不怕遭害啊，不管什么时候啊，我没有办法背那个歌词了啊，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有主的同在啊，那是一个结果呢，爱神，我更深爱我主，很自然的在我遭难的时候，那个爱成为我的一个根基，我就不怕了。在完全的爱里就没有惧怕，而不是说因为神使我没有遭难，所以我就那么爱主，不可能。如果我们的爱是一个结果的话，因为神做了什么我才爱主的话， 我常常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哈，我现在已经信心已经很软弱了，因为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好，今天早上才一个，昨天也一个，都同样的事情。啊，我说你体验过神跟你的经历吗？他说有啊。他说可是我现在越来越不确定了，因为我已经球都没有了。所以请我们记得，爱神是一个原因。以至于我们可以上山下海，或者是死荫的幽谷都不怕。我希望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哈。当你能够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来投向这个神、委身给神、爱他的时候，很自然就产生最后怎么样的结果，就是像约书亚一样不会害怕，像加勒一样到85岁，他说我现在我要过去得伟业。其他的人呢？没了。好，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哈。我今天可能讲不了很完全的全部4点，那我就把它讲过去。那如果有后面的哪一位哈，你要再加强，请你再加强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像这样一直细讲，但是我今天要把那个进，那个字，还有这个第一点的这个你要听到什么？听到可以。遵行，听到什么？听到可以爱你的神啊。第二个，接下来，好，刚才那一段呢，第六节是一个总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听到你的心上去。什么叫做心？用心，专心。那相反的就是分心，是不是？那为什么一个人会分心呢？可能他的性情方面呢，有一个情感上面呢，很吸引他，或者他有一个意志方面呢，他有两个意思，哈，心意了哈，那个是这个是敬意，有两个心意哈，或者是他的能力方面呢，他就有那种就是好像。其实都是分心啦，哈，分力啦，分性，就把它分开了，就没有专注的来给神。所以第一段就是说，我们要听到心里面去，就像那个把那个道的种子撒在好的土地里面，然后可以结果的那个土地。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殷勤的教训，后面呢这一段，这个常常让我们讲跟拿来讲说这个家庭基督教的家庭教育哈，神这样交代，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这一些，你看前面那一代死的那一代，神颁给他们的是这些内容。到了第二代要进去打仗的，要去进去得业的这一群人，一样的内容都要一直传下去的，一点都没有改的，都非常完整的。摩西要再讲一次，他进不去了，他快要离开了，所以他又再讲一次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殷勤的教训里面有三个点，请我们注意这些词啊。第一个点，无论你。坐着、走着、躺着、起来，无论，等于说没有任何一个例外。第二个点是，你要谈论你的口，我们的口是每天用的，吃进去讲出来，是不是？你的口都要谈论。然后第三个是，我们会有一个记号，就是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门框上，还有呢，城门上的这个记号。犹太人就把这个当做说，我做了嘛，你看我系在手上，我放在，你看我每一天固定时间，我就一个很习惯性去做了。可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有一个传承，哈，你要传承下去，而且要殷勤的教训。什么叫做殷勤的教训？刚才说要尽力哈，那个尽，这个殷勤也类似，就是非常 努力的要去教训你的儿女。那么什么情况下面根本就是一点都没有例外的啊，躺着睡着走着啊，不管什么时候，如何能够这样子去殷勤教训呢？等于说你所有的言行举止，基本上呢，我们如何来教训我们的儿女呢？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有一个非常铁定的一个论点，一个人要怎么学？从听进去的只有学到百分之，我先讲看到的好了，看到是70%，然后听进去还不是30%哦，这30%还分成两个。好，那我重点再说，一个孩子要学到你的东西，他要看到的是他70%从你看到的，就是那个以身作则那个模范看到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他问你说，哎呀，你这个菜煮得好好吃啊，你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里面有多少分量啊，怎么做啊，用写的写一个记下来。他说奇怪，我怎么做怎么都做不像你的呢？那最好就怎么样，来看我做。写下来的他做不了，然后呢就要看着做，这个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等于说要看那个模范。所以殷勤的教训呢，这个教训不是说教，而是什么？而是在你的言行举止，连睡觉的时候你都要不例外的把神的要你传下去的表现出来，而且要谈论。那么这个谈论呢，在诗篇119篇13节的地方哈，诗篇119篇的那个附近有6、7节，我把它拿来，我今天不讲这个哈，但是我常常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你读经要有这些步骤，比如说像你要默想啊，你要记在心上啊，你要不要忘记啊？还有你要以他为享受啊，以他为乐，就是你要喜欢。好，你很喜悦去要念神的话，你就觉得哎呀，不是很哎又要念了啊，而是你真的是很喜悦，就好像你要吃东西一样。然后有一节很重要，他说呢，我用我的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这个不是只有给传道人，一般的这些信徒，就像这一章不是只有给这些约书亚啦，或者服侍的或长老。这一章是给所有的百姓，以色列啊，你们都要听啊！你的嘴要传扬，你可以说出一些话是在传扬的。这个字很，怎么说呢？当你在讲一句话，广告的话好了哈，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广告哈，你想那讲广告的在 announce 哈，在宣传那些这个东西有多好，那些人的态度怎么讲的？他会很没有自信讲吗？他会背台词背不出来吗？会去在广告上做这个广告的人，他就是在宣扬，在宣传。你看他讲的非常肯定，神的话在我们的口中就像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的，我们讲出来也是真的。没有一点点的虚心，心里面觉得说，哎呀，我这样讲，可是我心里面是不确定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谈论，谈论并没有说叫你讲道，对不对？你每天都在谈论事情，夫妻之间要谈论，亲子之间要谈论，朋友之间要谈论，我们谈多少神的话，你谈多少是用那种宣扬传扬，然后觉得哎呀，我讲出去心里面非常的畅快，我讲出去心里非常的高兴啊，就好像我吹了一个喇叭一样，声音非常的响，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子在讲神的话吗？好，还有一个是记号啊，你要有一个记号，这是我们的第二大点哈，要就是殷勤，这些事情上我们要殷勤去教训。 如何教训给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有榜样，我们要谈论，要去宣扬。然后呢，第三个是要有记号。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什么记号呢？基督徒有一个记号是圣灵的印记，啊，圣灵的印记。我们的这个上面 OK 好，谢谢。圣灵的印记有没有？我们是被圣灵做印记的。然后旧约说我们有戳记，我们被神生出来，我们有戳记的啊，我们有生出来的这个 mark 这个记号的，我们是从神来看我们是有记号的。就像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那群奴隶要出来的时候，以什么为记号？门框上的血。羊血为记号，我们是有记号的。神看我们，天使看，要谁要杀谁不杀是有记号的。接下来我们有标记两种，一个是神看我们是有记号的，是他要认定的；第二个是我们有标记。什么叫标志？标记就好像个广告牌一样，大家看得见的。什么是我们的标记？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得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被认出来那个叫标记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二大点。那么第三大点呢，是我们要谨慎的。刚才我谈了这个犹太人的事情，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的事情，就是要集中在就主要是这一点哈，就我们要谨慎，要留意的。刚才我们往下面再看的时候，我就不细节的去看那经节了哈。好，在这里呢。在这个记号之后，从第10节开始哈，这里告诉我们要谨慎留意的，等于说基督徒在世上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这是一个过客，我们是一个过客，我们是客居的哈。刚才我提到说那个迦南地事实上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土地，他们的主产就对了。但是他们不见得是可以永远居住在那里，他们也是等一下被撵出去，等一下又回来啊，历史还没有完啊，神还在工作啊，他们还要走完他们的神所这个预告的这个先知的历史啊。好，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什么要谨慎呢？啊，第一个不要忘恩，不要忘恩。我们看一下第11节开始，11节开始，这里有几句话，请我们注意一下哈。你有房屋，现在以色列人要从游牧哈，从这个扎营要进入有房子可以住咯，好不容易哈。然后呢，从那个吃玛纳要吃什么？要吃他们所耕种的，说吃他们的自己的出产哈。但是神说，你有房屋。有各种美物，非你所装满的。第11节哈，我们看几个非哈，然后呢？哦，前面第10节，这个诚意很坚固，有诚意是一个保护墙哈，很安全，非你所建造。11节说，这么样的安全，这么坚固的房屋，这么完善的，让你什么都。很安，就是那里有房屋可以避雨呀、啊，可以哈、哦，里面充满着各种东西，你要用的东西，非你所装满。你们在喝的水，非你所凿成。其实他们在旷野就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了。他们从没水到打磐石有水，他们就可以体验到说，不是我想喝水就有水可以喝的。但是很可惜，他们记不住啊。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那个地是现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不是他们进去才变成这样的，是本来进去以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他们的进去的探子有已经跟他们报了，他说真的是牛奶与蜜，奶就是羊奶了哈。那时候他们就是养羊喝羊奶。所以这几个非你所装满，非你所建造，非你所凿成，这几点 他说：“以色列人啊，你要记住，这个叫做恩典，就是恩典，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会忘恩呢？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已经不再记得，我们享受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以为我们原来就已经是这样，应该就是这样子。我想，特别是中国人。”好，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台湾也好，他有很早期很苦的时候，后来呢，哎呀，一下子就好像那个梦幻城市一样。中国有很多城市是这样的，虽然农村也是一样，房子建起来建成那种都一样的颜色一样的那个哈，后来就什么都变了哈。本来农村的话是茅房哈，然后有的还会滴水，我去过哈，你不要以为我讲的是空讲，我真的是去过这样的。你上厕所到外面去，那个还会滴水，还有那个鸡飞来飞去哈，那个有时候会把那个鸡屎呢踩在你脚下或在你的，因为它会稍微往上跳一下，会在你的身上都会有啊。那么，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原来的地步，本来的地步，我们会在这种丰富、舒服，然后呢？以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呢？乞丐王子哈，这个乞丐跟王子交换他们的这个环境，然后那个乞丐到一个地步忘记他是乞丐，这个是耶稣的，这个是神的意思，不要忘记你们当初是在为奴之家被领出来的，我们如何能够不忘恩呢？不忘恩的意思就是你很感恩啦。哦，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福气的原因。你很感恩，感恩的人是很满足的，是很幸福的。那如何能够感恩，就是不忘恩。如何能够不忘恩呢？要深深的记得我从哪里来的。我们本来是一个罪的奴隶，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方向的、迷失的一只羊。今天神把我们这个在黑暗的这个国度，把我们救出来。成为光明之子，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王的这个的一起跟王有份的，耶稣就是王嘛哈，跟王有份的这样的有跟王有份于他的基业的这样的我们这些天国的国民，所以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都不是我们的，是神的，很容易。我觉得很容易，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儿女会忘记父母的恩情，觉得好像应该得的，那第二点呢，要谨慎留意的，谨慎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哈，就是我们不能去跟随别的神，不能去拜别的神。啊，实践里面，刚刚你们上周讲过，就是不要为神铸造任何的形象，什么意思？别的神是什么？是被造物。我们不要把神这个永生的神、独一的神，我生命的主宰，把它拉到一个地步，变成这些看得见的像，那个是被造物。我们在敬拜一个创造主。现在变成什么？被造物？什么叫被造物？就是你看得到的，你摸得到的，包括我们现在。当然，很多人你们是拜不拜偶像？台湾人拜偶像，你们不拜偶像的，那钱是不是被造物？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不是被造物？当然，那个时候的迦南地的人呢，他们拜这个公的神、母的神、太阳神，还有一个是会生儿女的这个神哈，他们有各种神，就像那个当初以埃及人也是一样，他们那个青蛙也是神哈，反正什么都是牛也是神，所以他们才会铸一个金牛犊，对不对？好，神说这个是十诫里面一定要警戒我们自己的，就是不要把我们敬拜的神把它降格到以这些。会过去的，只有现在对你有好处的，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好，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这个经历，就是试探神。好，接下去就是不要试探神，不要忘记，不要跟随别的神，不要去拜那些受造物。然后呢，我问一下哈，你的配偶是不是受造的啊？一样啊，对不对？好，所以包括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那都是受造的啊。好，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试探。那么试探的话，从以色列的这个出埃及记的历史呢，我们已经念好久了哈，走好久，跟他们走过了哈，我们就知道说他们怎么试探的，抱怨嘛。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不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这样子？啊，魔鬼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么会受饿呢？石头都可以变成饼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呢？那么受苦，如果他是你的父亲，怎么忍心让你受苦呢？他说你现在就可以得到荣耀啊。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敬拜你的神啊，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哈，里面的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只敬拜我们的神。耶稣回答那个魔鬼的试探，他说唯独敬拜你的神，你要不要试探，你不要试探我啊。那么这个是不要忘记，不要跟随别的神。你知道完美主义也是一种跟随别的神，你知道吗？当然有的完美主义是一种，有一种好像是我们的生性然后生出来，但是呢很多有时候有些是观察来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好像非这样不行的绝对性的，把那个不是绝对变成绝对，那个就是完美主义嘛。完美不是错，可是主义的时候就不对了，那个主义就是我一定要这样，非这样不可。好，然后最后我已经超过了，对不起。最后的一点就是第四段，我们要把它就是到了最后一节25节哈。有，我们需要有一个义的榜样，义的见证。那一节呢是在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这里提到呢，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神眼中对我们的义的看法是什么？你的心里面是愿意遵行，他不要说你能遵行，他说你愿意我们照着神所吩咐的诫命去谨守。刚才我们提到什么叫谨守遵行，就是我们把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尊大的神，多么的神圣的神。那我们尽所一切的爱他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遵行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义。另外呢，在那个第九章，现在你不用去翻它。第九章说，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不要以为我赶出这些迦南地的人是因为你们有义。意思是说，我看你们是被我称为义的子民，没有错。可是唯一的条件是因为你们愿意听我的话，你们愿意爱我。但是不要，我们讲一句比较直白，就不要臭美了哈，以为说你们多么的有义，你们多么的有条件，多么的卓越，所以因为你们，我就把那些迦南地的人赶出去。神说，因为他们的恶贯满盈了，他们的太恶了，邪恶的恶啊，那个在生命记第九章那里哈，他说你进去得大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而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立的约跟应许的那个哈，好，跟耶伯拉罕所应许的话。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义的榜样，义的榜样有两点哈。第一点呢是在义的榜样哈，等一下哈，要解释，我们要解释啊。以后如果你的儿女问你，好，问你，你说，哎，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要传下去嘛，我们要教训儿女嘛，对不对？那儿女会不知道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呢？哈，第20节哈，如果儿女问你的话，那么你就要 告诉你的儿子解释给他听。好，那我要问大家哈，什么叫做解释说给他们听？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们是怎么样解释？查经吗？查资料吗？讲道理吗？解释很多材料吗？所谓的我们要回答我们子孙的话是什么？是我经历过了，我经历过神的大能。刚才谈到我们，他们看得出来我们的神是真的。现在呢，我们要去解释给他们听，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他们没有经历过。好，就像说你的儿女现在很幸福，什么都有，以前我们是苦过的人，那就要跟他讲到说，我以前哈，我不是像你那么幸福的哦，我们以前是吃了多少苦。孩子们需要知道我们他们的根源在哪里，不是变成好像一下就变成王子或公主的哈。那你要解释给你的儿女知道说啊，他们是怎么样到今天到这个地步，你怎么样被神，我们什么样被神领出来，我们有应许，就等他们要需要了解我们的根源跟历史。今天我们的整个大环境有一个问题哈，叫做取消文化，把过去的当作好像一点都不值，都没有价值，然后呢从自己开始，我不管做什么，我从我自己开始，我做新的要做的。所以呢，所有的价值观，所有过去的一些我们已经有一些好的，但也有些不好的要改进了，要成长，没有错。可是呢，那些过去的呢，整个把它打破，好，就是从我开始。那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到了你下一代，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也要从他开始，他不会在意我们过去的根源啊。好，所以呢，你们要跟他解释，啊，那这个解释绝对不是说道理给他听，或者是像在考历史一样，把重点，好，一定是我们的体验。第二个。有一句话请你画起来，我今天对有一些话请你画起来哈。有一句话说呢，直到如今，25节，不是25节，是哪一节？是直到如今的，有一句话叫直到如今。好的，24节，哈，我们看24节，耶和华吩咐我们遵循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记得我们是要蒙福，我们要得业，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等于说，从出来的那一代虽然死了，然后又下一代又进去了迦南地，一代传一代之后呢，这些人有一个见证说，那一位永活的神，那一位行神迹的神，像今日一样，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生命里面，一样是活的神。所以这个叫做义的榜样，不是我们自己多行，而是在神的眼中靠着神，然后按着神的要我们走的路，走这个义路。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看神当初怎么待我，如今还是一样，他要怎么待你，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见证啊。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去解释，要去说明，我们到底注重什么，到底注重什么。神说你要殷勤去教训他们，然后所常得的好处就像今日一样保全下去，一直到以后世世代代，就像现在那么久的历史，那么多的这个神的这个神迹的足迹，恩典的足迹，就这样保全下来，一点都没有改变。神说如果你遵守，那么这就是算是我们的义啊。好，那我们看了这一章，我想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经节，摩西在这一章里面，你看他哈，他有时候会转向你们要怎么样，有时候会说我们怎么样，好，我们怎么样啊。所以当他说你们怎么样说，他就在等在帮神发言，就像一个先知好，帮神发言。他说我们怎么样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就是在这一群里面，跟摩西跟那群百姓一样。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 这一句律法的总纲，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背起来，不但背起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明白，不但明白，而且呢，真的是心口是一致的。我刚才说过，爱神，尽心尽力尽意爱神，这是一个原因，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产生很多结果。好，那我现在要请周师母哈，帮我们唱第一首歌。周师母在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唱一样，当然我们不熟了哈，所以我知道你们歌不熟，可是你注意到上面的歌词啊，你也不一定要会唱这首歌，但是呢上面有歌词，我们就现在就把那个他的那个伴奏出来，然后你看歌词啊，然后跟着用你的心跟着周师母所唱的，然后之后呢就请师母周师母带我们做一个今天的这个祷告好吗？
更爱我主耶稣，更爱我主，屈膝向主祈祷，恳求垂顾，这乃真心实言，更爱我主耶稣，更爱我主，更爱我主，主已将此仁爱赐予我心，故我不得不存此宝贝心。快来与我同唱，更爱我主耶稣，更爱我主，更爱我主，主在十字架上献他的爱，我愿一生一世随主不改。主若与我同在，我必不怕遭害，愿更爱主，更爱我主。苦难之中叫我更爱我主，因主为我终罪受死受苦，主我今天更加爱主耶稣，更爱我主，更爱我主。
好，即使到那个时候，我还是要从心里面呼喊，我要更爱我主，我力气都快没有了，怎么能够更爱我主呢？表示说呢，我到最后我都觉得我还可以更爱我主，而且呢我到这个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更爱我主是唯一让我不会遗憾的事情。我再讲一次哈，最后一节的歌词说，我一息尚存，我心仍要呼喊更爱我主，等于说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过去，只有想到这个时候，这么一口气让我更爱我主，是我没有遗憾的，而且等于说我还可以用最后一口气让我爱主的心更让神来悦纳。好，我们现在就看着这个歌词，我们听着 这个音乐哈、啊，那听完它作为我们的祷告，然后最后就请周师母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啊，尽心尽力爱你，不单单是你的命令，主啊，也是我们的生命。主啊，如何感恩你，把你这么深厚的心意能够借着圣经，借着几千年，主啊，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现在。主啊，你把那生命刀指示给我们，你把那个可以得以存活的路指示给我们。主啊，你不是单单的要求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主啊，你向我们怀着是多么深厚的爱。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我们也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真的爱神吗？神啊，你也让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真的是爱你吗？或许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理论当中，在自我中心当中，主要当我们说爱你的时候，跟那个爱你的距离有多远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说爱你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爱你，我们甚至也是迷糊的。主啊，今天晚上借着这样的信息，就来开启我每个人的眼睛，不关乎到谁，单单关乎到我自己，是否在这样一个紧迫的时代，有一天可以站在你的面前，见你的时候可以毫无羞愧，可以坦然无惧，可以真的是没有一点后悔的说，一点懊悔的说，一点羞愧的说，主啊，我真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了你。主啊，求你把这个爱的力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忘恩的人吗？主啊，让我们想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也看看我们对神的回应。主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忘恩的人。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不要让我们走在灭亡的路上，不要让我们走在跟你越走越远的路上，不要让我们走在一个自欺欺人的路上。主啊，你让我们回转。我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阶段，我们深深的知道，主啊，除了你以外没有存活的路，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主啊，只有当我们去爱你的时候，愿意遵守你的诫命的时候，主啊，那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路。主啊，你不要让我们抓错了，让我们看错了，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有种种的理由可以保留我们自己，我们有种种的理由可以把你放在一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我爱你。主啊，这多么大的自我欺骗啊。主啊，我悔改在你的面前，愿我们今天听了这样的信息，愿意再起来重新跟主说，主啊，让我再爱你，你也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爱你，领我到进入到跟你真实的那种关系当中。你不要让我们做迷糊的一代。哦，主啊，就像啊师母用的那句歌词一样，哪怕我有一息尚存，我要用最后的一个气息来爱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主啊，我没有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还是用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心意，就求你来光照我们。我们向你诚实的献上的悔改，诚实的献上的祈求，就求你悦纳我们。父我们，你是活神，你是真神。主啊，显出你的真实，显出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边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你的人。主啊，让我们可以说，主啊，我虽然不完全，主啊，我虽然很软弱， 主啊，我就是这一点力气，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抓住你，能够来爱你。主啊，愿今天的经节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主啊，成为我们真实心灵当中今天能够听进去的一句话，也让我们因着这句话在我们的心里就结出那行动的果子来。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信息。主啊，我们不要让我们明天就忘了，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晚上在面前有声无声献上的祈求，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我们每个人见你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哦，主啊，你是配得的。主啊，能够爱你是多么大的一个特权。主啊，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宝贵，让我们知道是你多么看得起我们，才让我们能够有权利去爱你。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